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科举之争，唐穆宗长庆元年发生了一件因为科举考试而引起的争执，有不少公卿大臣牵涉在内，而且有人认为这一次科举争执是后来以牛曾瑜和李德裕为首的党争开端。这么说，关于长庆元年的科举争执是否引致日后的牛李党争，我们以后会再讲及，但是最低限度这一次科举争执的确震动当时朝野。所谓科举，是由隋炀帝时代开始实行的选拔民间人才成为官吏的制度。在中国古代，即是春秋时代以前，所有官职都是由贵族出任，而且差不多都是世袭，即是父使子继。当然个仔未必继承父亲原有的职位，但是通常卿大夫的仔才有资格出任卿大夫，士的仔才可以成为士，即是《礼记》所谓的大人世及以为礼。春秋时代以后逐渐打破官职世袭制度，一些有学识有才干的民间人才有机会进入仕途成为政府高官。当时民间人才通常透过荐举方式，即是由一些有权势的贵族或者高官向君主推荐人才，能够得到君主赏识就加以任用。例如管仲、商鞅、范雎等人都因此而晋升和执政，于是有所谓布衣卿相的讲法。但是在战国时代，出身贵族的官吏比例上仍然非常大，不过有了出自民间的人才来同贵族竞争，的确可以令到官员的质素大为提高的。到了秦代，因为重视军功，所以官吏多数由立功出身。到西汉初年，汉高祖的开国功臣和功臣子孙就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而一般官吏多数出自纳税多的豪族或者官僚子弟。汉高祖刘邦虽然向民间征求有学识的人才，但是当时的影响力仍然不大。汉初的官吏多数出自昏贵或者富有人家，学识才干未必足够，于是多数官员但求按照城规办事。到了汉武帝时代，开始规定地方政府按照人口比例每年推荐民间有学识有才干品德良好的人才，于是成为汉朝以后的惯例。自此之后，汉朝的官吏大部分出自民间，即是所谓察举制度。官吏来自民间，对抗衡君主专制有一定的力量。由于察举制度是由地方官向中央政府荐举人才，荐举权由地方官，即是郡太守、州刺史等等官员操纵。到了后期，郡太守、州刺史往往集中选拔一些豪族大姓的子弟，于是到了东汉中叶开始，就出现吕世公卿、四世三公等等现象，演变为官吏多数出自高门大姓。魏晋南北朝就是门第的高峰，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俗的讲法，所以一般民间人才绝少机会进入仕途，就算可以做官，亦都只能够做中级和低级的职位。北朝末期，宇文泰以军官身份控制关中陇西地区，建立北周政权，后来北周统一北方，於是关中陇西的军官再加上各地的豪族大姓，就成为北周高官的主要来源。隋文帝代替北周建立隋朝，关陇军人的子孙、各地豪族大姓的子弟仍然控制政权，占据重要官职，当时仍然可以说是分贵门第政治。到了隋炀帝时代，隋炀帝希望限制分贵门第，开始从民间吸收治国人才， 不問家世背景，只求學識超卓，於是設立公開考試，民間讀書人可以自由報名參加，合格的人可以被朝廷選拔做官。由於所考的有明經、進士等等科目，所以又稱為科舉。到了唐朝，科舉更加制度化，科目有明經、進士、秀才、明法、明治、明算、史書、禮、童子等等項目，其中以進士科最受朝廷重視，考進士科合格的人稱為進士，最受人尊敬。唐朝的制度，每年長安都有進士科考試，所考的內容大概是以論文、儒家經典和詩賦之類。每年進士科合格的人不是很多，由幾個人到三四十個人不等，而且考中進士之後並非立刻可以做官，必須由吏部再考試審核，合格之後然後出任一些低級官職。因此唐代官吏之中，進士或者明經出身的人並不是很多，官吏的來源仍然以軍功、門任，即是高級官員的子弟之類為主。但是由於進士受人尊重，一般讀書人都以進士及第為榮，所以唐代的讀書人都重視進士科考試。唐代制度進士科考試並不糊名，即是試卷上面不會將考生的姓名遮掩，於是負責評卷的官員對一些有名氣的考生會另眼相看，於是不少考生在考試之前為了提高自己的名氣，就會預先到長安活動，將一些自己認為滿意的文章、詩賦呈獻給公卿大臣批評鑑賞，當時稱為行卷。如果得到多數公卿大臣讚賞，進士及第的機會就大為提高了。而一部分公卿大臣亦都會乘機提拔一些名士作為自己的助手，稱之為門生。唐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四月之間，長安舉行進士科考試。在考試之前，宰相段文昌被唐穆宗任命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正準備離開長安去成都鎮守。當時有一個叫楊心之的考生去長安應試。
晚生杨心之参见段相公，叩问段相公安好。
你就是杨心之啊？
晚生就是杨心之。
杨心之，你呈献给本官的师傅，本官已经看过了。
请段相公指正，指正。
写得不错。咁你有冇献俾其他嘅公卿大臣睇过呢？
晚生不敢隐瞒，晚生亦曾经将呢几篇诗赋呈献俾中书舍人李宗敏大人阅览。
李宗敏？咁李宗敏点讲啊？
李大人并冇置评啊。
杨心之，今年皇上已经任命了礼部侍郎钱徽主持公举，即是说今年的进士科考试是由钱徽主考的。李宗敏向来和钱徽交情非常之好，而本官和钱徽就很少来往的。
请求段相公设法成全晚生。
可惜本官啱啱接到圣旨，奉命镇守成都，唔可以再留喺长安。
段相公，晚生家父系前任刑部侍郎杨鹏，段相公一定知道啊。
冇错，本官知道你系杨侍郎嘅令郎，但系本官的确无能为力。不如你去拜访阿翰林学士原诊啦。他是当今名士，如果你的师父得到元稹赞赏，一定会升价百倍，到时你要进士及第易如十戒啦。
拜访元稹？ 但系元稹唔轻易赞赏其他人嘅噃。
咁我段文昌都无能为力。人啊，宋下
段相公且慢，晚生家中有黄右军、黄大令嘅真迹。
啊，
如果段相公喜欢嘅，晚生愿意呈献相公观赏啊。
你有黄右军父子嘅真迹？哦，咁本官啊，不妨开下眼界，开下眼界啦。
如果段相公高兴咯，晚生可以奉献添。
啊，真嘅？好啊，好啊，好啊！
段相公忽然驾临寒舍，未知有何赐教呢？
钱侍郎，骚扰晒啦！在下奉旨出镇成都，喜行在即，所以专程嚟向钱侍郎告别啫。
告别？
嗯。
咁段相公以宰相出受西川，可以话系出将入相，下官恭贺就真。
钱侍郎又何必客气呢？成都在千里之外，怎比得上钱侍郎你身居阙下，随时在天子身边啊？
段相公客气啦。
何况钱侍郎最近奉诏主持金科贡举，在下都还未恭贺添噃。
哦，段相公意思是
入来，
在
抬啲礼物入来。
段相公何必呢？何必呢？
少少礼物就当系在下恭贺钱侍郎你嘅。
段相公何必破费呢？请相公收回收回。
钱侍郎唔好推却啦。系呢，金科应试嘅士子已经齐集长安啦。咁钱侍郎认为边几个有希望及第呢？
下官未有留意，求段相公见谅。
未有留意啊？
系。
哦，在下知道前任刑部侍郎杨鹏嘅仔杨心之才华出众，今科应该及第。
杨心之
系，下官愿意保荐。进士科放榜，我举荐的人竟然榜上无名。钱辉这个老糊涂，居然不将我段文昌放在眼内，真是岂有此理！
启禀段相公，金科的新进士都是当今的公卿子弟。李宗敏的女婿苏巢，杨宇士的弟弟杨恩士，裴道的仔裴赞，郑潭的弟弟郑朗，向来都未闻有才学，竟然可以名列金榜。如今在长安落选的士子都愤愤不平，求段相公作主。
作主？我还可以作什么主啊？过几天我就要去成都上任，长安的事我还管得几多啊？
那段相公任由钱辉、李宗敏他们胡作妄为了。
不得，不可以放过他们的。好，我要向皇上陈述，而且要亲自见元稹、李绅、李德裕几位学士，请他们弹劾钱辉和李宗敏。
学士，
神在。
李学士，
神在。
近日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上诉，弹劾中书舍人李宗文、礼部侍郎钱辉，话佢哋共举舞弊。金科所选拔嘅进士都系无才无艺之人，全靠父兄从中疏通，然后可以及第。你哋认为点啊？
微臣翰林学士元稹启禀陛下，金科所取录嘅进士的确不得人心
啊！真嘅？咁点解啊？
启禀陛下，金科所取录嘅十四个人之中，大部分未闻才名，而且郑朗、裴赞、苏巢同杨恩士都系现任公卿子弟，所以放榜之后，民间愤愤不平，甚至有人批评朝廷包庇公卿子弟，选举不公添。微臣元稹认为不能随便纵容。
咁袁学士认为应该点样处理啊？
启禀陛下，进士科系朝廷为咗选拔人才而设，绝不能以私害公，否则以后何以取信于天下呢？微臣认为应该重考。
重考？
系。微臣请求陛下另选考官重考，重考合格嘅仍然准许进士及第，唔合格嘅就一概罢斥，以超公允。
嗯，好，朕决定重考。咁任命边位做考官先至适合呢？
微臣认为中书舍人王喜、主客郎中白居易为人正直，系可以担当考官重任。
好，照准。
微臣主客郎中白居易启禀陛下，微臣奉召重考进士科试子，已经考罢，阅卷完毕，向陛下复命。
啊，已经考完啦？
系。
咁情况点啊，白兄？
启禀陛下，微臣同王喜奉召重考进士，臣等所出嘅试题系乌竹管赋同埋鸟山如花落诗，经过重考之后，臣等阅卷，发现钱辉等人所选拔嘅十四人之中，有十个并无才学，
啊，
有部分士子，甚至连乌竹管典故出自周礼，亦都懵然不知，喺卷中胡言乱语，只有孔温业、赵全约等四人粗通文义。
哼，岂有此理！进士考试是为国家储才而设，李宗闵、钱辉他们居然敢胡作妄为，实在可恨。李宗闵、钱辉所选拔的十个人全部罢斥。
微臣翰林学士元稹启禀陛下，如今重考进士，证实李宗闵、钱辉等人的确全心舞弊，有违朝廷选人以公之意，微臣请求陛下严加责罚，以儆效尤。
好，
李宗闵、钱辉、杨宇士等人全部贬斥。
老爷，点啊？
唉，夫人，皇上已经降诏，贬老夫为江州刺史啦。
老爷真系被贬啊？
无法子啦，我身为考官，朝廷嘅权贵个个都向我横施压力，我另一个满意，又会另一个唔满意。今次被贬江州，定数啦。
老爷， 几个月前段文昌来过这里探我们，咪曾经向老爷你请托推荐过一个姓杨的人的。他还送了些礼物和一封推荐的书函给我们的。老爷不如将书函呈上朝廷，揭发段文昌的丑态，向皇上告发他请托不遂，全心报复，希望皇上宽恕老爷你。
不必了，夫人，做人但求无愧于心，得失又何必介意呢？今日朝廷之内，共卿大臣互相勾结，朋党林立，我前妃素无凭借，身不由己，就算出面告发，亦都未必有效的。今日被贬江州，离开长安，何尝不是脱离是非之地呢？指段文昌的书函，我烧了。
唐穆宗长庆元年的进士科舞弊事件，结果以白居易奉诏重考李宗闵前妃被贬而结束。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剑州即是今日四川省剑阁县。前妃被贬为江州刺史，江州即是今日江西省九江市。这次科举舞弊事件可以说是当时朝廷两派官员因为争权而引起的冲突，结果段文昌、元稹、李绅、白居易一派胜利，而李宗闵一派落败。后来李宗闵复起，和牛曾瑜联合打击段文昌、元稹、李绅等人。而当时和段文昌、元稹等人关系密切的李德裕，即是元和初年宰相李吉甫的仔，已经甚有声望，于是李德裕亦都成为李宗闵、牛曾瑜所攻击的主要对象，演变成日后的牛李党争。其实唐朝的官吏绝大部分并非科举出身，而且唐朝官吏的升迁主要是靠仕功，即是才干和政绩。因此所有官员无论科举出身与否，为了熟习政务，都必定依附一些有权势的官员学习，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很容易形成派系，而派系之间经常为了争权而水火不相容。唐朝官员重仕功，互相争权，已经成为风气。这种风气有利有弊，好处就是官员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制衡，人人自强不息；弊处就是派系之间为了利益而互相仇视，不容易己。后来到了宋代，官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读书人虽然有崇高理想，但是往往缺乏行政经验，于是不满现实，强调改革，又因为理想各有不同，官员之间就会演变为义气之争，这一点是与唐朝很不同的。